Hello， 大家好，我是托尼老师 X，
我是英文老师家妈咪 L，
欢迎来到 X 号月代。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比较沉重一点的话题，所以就不夜了。
那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一集是？是其实我们第三季也是想要做一点点小小的调整，像我们的宣传图有变之外，那我们之后后面的集数可能也会有固定的绘本分享的主题。再来就是我们想要试着看看说，如果时事议题中有什么让我们蛮有感触的话题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也会不定时的插播更新这样子，
可以及时分享啦。
对我们的看法，会有这一集就是因为最近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北市虐童案。
对，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3月16号，
但是因为其实现在侦查不公开，跟很多真相其实都还没有厘清，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用理性的角度去讨论这件事情。那像我觉得最近的怎么讲，就是幼教业就很真的很不平静耶。就前阵子小孩戴口罩被闷死的
哦，哭着被闷死的，
对，然后现在又爆出这一起，就会觉得我们的
难怪父母很难安心啊。
对，就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小孩就这样子就不见了。那我们稍微简单的懒人包一下目前的这个北市虐童案的时序。首先是爸爸不知道是失踪还是
不知道，反正总之就是找不到人。
对，没有爸爸这个角色。然后妈妈就是之前的新闻是说他入监，但是后来更新好像说妈妈是失联。
对，
然后反正就是好像最开始是妈妈怀孕，然后就是有确定说要把这小孩出养，所以就有联络单位说他要把这个小孩送养就对了。
嗯，
对。那可是后来就失联了，所以最后才会变成说外婆来照顾他，但是外婆最终也是无法负担，所以才又继续走出养的流程。
嗯，
对。那所以就变成说原本这个小朋友是有在一个前保姆那边送托的，但是最后就是要走出养，所以就会变成说从儿福那边又找来另外一个现在这个刘姓保姆。
嗯，
对，然后就是把小孩送到那边，那最终结果就是小孩在2023年的12月过世了，现在才有前保姆那边的人还是说外婆那边的亲友把这件事情爆出来，所以才在现在2024年的3月才整起事件延上。那我自己在看很多网络的讨论的风向是保姆有错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那所以大家就会比较着重在社工到底是知情不知情，他到底有没有罪。对，可是因为我对社工是不是那么熟悉，
没有了解啦，
对这个领域我们其实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自己会比较着重在说保姆真的有这么多人会做这种事吗，或者说这个机制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漏洞，就我自己会比较多着重在这一块的想法上。对，那包 L 你对这整起事件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深入了解之前，本来看到他的状况是有其中一个就是牙齿掉了嘛，
嗯，
一岁多的左右的情况下牙齿可以被弄到只剩没几颗，也真的是蛮夸张的，真的很有点不太人道嘛。
嗯，
然后当然我有看网络上也有人一些讨论说关于保姆证照取得的方式是不是比如说要做检讨，还是说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让一些可能没良心的，或者是所谓说你是因为爱小孩或不爱小孩，要不要适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我觉得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啦。
嗯，
对，那但是当然你要说拿到合格证的保姆就代表他有爱心吗？我觉得也不是画上等号。
嗯，
那没有证的就没有爱心吗？
也不是，
也不完全。 对，但那如果说要单纯就比如说照顾小孩这个行业，跟比如说我在从事算是教育类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嗯，
就是其实说实在的这份工作，因为网上有很多人会讲不是爽不要做啊怎样之类的嘛，可是有时候这个工作它其实不是单纯是因为薪水而吸引我们去做，而是可能我们有一种使命感嘛，或是有一种道德感，或是可能我们有一种可能或许啦，如果以我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是擅长做这个，
对，
可能我从以前在学校期间学就是这个领域的东西，我可能一直以来都是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可能擅长做这个。你今天如果问我说你要不要去改做别的工作，我真的会没有头绪，我会不知道从何开始。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照顾小孩跟小孩相处的这种行业，当然我觉得前提是你真的要有喜欢小孩，
嗯，
你才做得久，因为中间会发生太多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会磨掉你的耐心的。今天当然说难听一点，谁会不想做钱赚得多的工作？ 如果今天我可以赚大钱，我当然选择一个可以赚大钱又轻松的工作做啊。可是今天就是因为我可能一方面我擅长做这个，二方面是我觉得跟小孩相处是可能单纯的
开心的
开心的
之类的，
我也喜欢在可能教小朋友的过程中他们学到什么东西，会觉得哦，原来我们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就感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纯只讲说你没爱心不要做，或者说不爽不要做啊，辞职啊，
嫌薪水低不要做。
对，可是我们这份工作其实不是真的因为钱多不多来决定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那再来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考量到的东西，好，一般工作可能真的会有不爽不要做啊，我大不了就辞职嘛，这份工作没有可以去找别的。可是我们想的是我们如果就这样离职了，这个小孩怎么办？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你
干你什么
干嘛想那么多之类的，对。可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小孩我才刚开始教他没多久，那我就这样走，那后面的老师接手他会不会又要重新适应，就像换保姆一样嘛。
对，
你今天保姆可能是居家保姆，就从这个家换到这个家，那他是不是要重新适应，就会觉得说那小孩要重新适应有点辛苦。
嗯，
就从这些点去切入的话，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我们这种职业其实有点像，
嗯，
我们或许不是因为钱多不多而选择做这份职业，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有喜欢小孩，我们也真的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获得一些成就感。那可能我们会考虑到的是，如果就这样离开了，我就这样走了，这个小孩怎么办？
我觉得你这就完全讲到我前阵子发生的那些事情上。
嗯，
就是前面几集可能就是稍微有分享到说我那时候学校有一个不是很专业的老师来。
嗯，
那可能有些听众没有听到前面的集数的话会不太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那我这边简单分享几个，就是他曾经有让重感冒的小朋友戴着口罩睡觉，然后是小朋友在睡梦中突然大哭，然后我才发现小孩戴着口罩。
嗯，
对。然后他很常写错字，像给他写文书报告的时候就一篇里面就会有六七个错字，然后而且我叫他补写改了他都没有改的那一种。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瞎的是消毒要稀释漂白水，然后他是完全没有稀释，就是整桶漂白水开始去擦拭桌子或拖地，就诸如此类，就是会让人家觉得他是不是一个连生活自理都有问题的人，然后这样子的人要来照顾小小孩。
嗯，
对，那就是所以以结果论来说就是我一个人要做两个老师的工作，因为我也是有跟学校讲说他就真的不适任，然后不管是园长还是主任都跟我说他们知道他们缺就是没有关，也每周都在更新，但就真的没有人来应征，那就只能撑着，
因为为了要合法，
对，
师生比要合法的，
对，要不然就是我就辞退这老师，然后五个小孩退脱，那反正一切就是都是会有人损失，那所以那时候我就选择那我吞，我努力的把这十个小孩
扛
住，扛，对，那如果我扛不住我就是嫌弃我这个同事，然后我不爽我的学校，那我就是走了，那就是十个小孩一起惨下去耶，因为他就现在就是连一个正常人都争
不
进来，
那就是不是人啊，
对，他就是
不是人，不是不是
对，那我走了整件事情并不会改善，嗯，唯一会改善是我的
心情，
心情，对，唯一会改善是我的心情，可是对这五个小孩跟对学校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嗯，
对，那因为他们就是会跟我说哦，既然我面试咯，然后一面试来也是一个拐瓜裂枣，那怎么办？对，他一进来你看他问话问就是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你就心里想说这种人我才不要跟他当同事，
就是感觉第一面试就不合格了，
对，那而且真的也是有一些人是真的可能面试进来那你跟他合作你就会发现哦不行，这个人也不是能照顾好小孩的人。
嗯，
对，然后经历了第一个这个角色，那这个角色就是在前面有一集你的老师不是你的老师那集中提到的，那第二个就是真的有做一段时间的人，就是在上次那个除夕那一集分享那个人
就是来了没多久请假的，
对，狂请假，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情况就是刚刚 L 提到的，他就是从高中大学都念幼保科，他就是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不想做这个工作，
嗯，
可是因为他三年加四年头都洗下去了，他不知道他还能干什么，
嗯，
所以他就只能继续做这个，
对，
他就一直在各个学校中游走，因为他是这个科系出来的，所以学校还不认识他或是没看到他的工作能力前就是会录用他，
因为他是合就是等于是经过我们政府所谓合格的师资培育的过程出来的
人才
人力这样子，
对，那就是以为是个人才殊不知就不是才这样，
对，
那但是 那怎么办呢？就是学校在录用他之前，真的看到他做事之前，不会发现他这么不会做事啊。
对啊，
对，然后或者是不知道他抗压性这么差。那也许有些主管他可能很会看人，他可能在面试阶段就把他淘汰掉，但也有可能有些学校就是缺人缺到他就是要
先
用他
了再说。
对，就是
我觉得以这个产业来说，就是等于说你面试进来的人选其实选项就有限了。
对，
因为要愿意来面试，先到面试这一关的，可能选项就有限了。你要从有限里面去筛选，那更不用说是可能进来的，可能说一个或两个。
嗯，
我就是从这一个或两个选，然后谁知道可能选到一个坏的。
对，
就你没有真的一起共事过，你不会知道啊。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
各业都有拐瓜裂枣。
对，我觉得不要只讲就我讲这个产业，我相信别的工作一定也有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人。
对啊，
对，那我觉得就是也
只是说我们这种行业遇到不负责任的人会比较麻烦，是因为对象是小孩跟家长。
对，
不像说一般公司，如果你单纯只是做文书作业的人，他可能对应的是文书资料跟对自己的主管，你做的好不好，你的主管会看在眼里。
然后刚刚 L 还有讲到保姆证很好考这件事，其实我是认同的。
嗯，
对，因为我也不是本科系，然后我就是也一次就过了。
嗯，
对，那我觉得那是一个你只要有认真看用心准备，就是一定就是可以考得上的东西。
因为你们保姆证你上次有说有去上课嘛，然后有那个笔试跟术科嘛。
对，有些人担心自己术科不熟练的话还会去报术科加强班，
但重点就是要有读书跟去实作的这个过程啊。
对，但这就如果你有心想拿这个证就其实真的不难啊。
嗯，
对，那我想要讲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这算是降低门槛吗？就是让想考的人就可以去考，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想做这份工作，所以他为了要补这个洞，所以他就只能让一般民众只要符合资格的人就可以去考保姆证，然后就可以用着这个证去各个托婴中心上班。
嗯，
对，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这个工作的薪水就是天花板就在那，因为学校的收入天花板也就在那，所以他不能给老师多高的薪水。
对，
那所以就只能靠政府的补助，或者说靠老师自己的热忱去撑下去。那目前保姆证其实不能够期待他能很好的挑出真正有心或是厉害的照顾者，他只是一个很基本的能力筛选。加上现在整个幼教行业是很缺人手的，所以幼儿园之类的地方他也很难去淘汰不适合的人。
嗯，
对，那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说，如果这个情况继续变坏，以后照顾你们小孩的人可能就会是那些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
对啊，
对啊。
但问题是这种状况不是我们基层人员可以做些什么就立刻可以改变的，所以应该是说借由这件事情唤起大家意识之后，大家一起去检讨大环境。
对，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事件本身。我觉得另外一个算是很匪夷所思的点是，因为小孩是在去年12月过世的，然后现在事情才
爆出来，
那中间的这几个月到底国家还是机构
做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新闻是那个刘姓保姆姐妹好像已经其实1、2月的时候就已经收押了。对，
我觉得收押做了些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
但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因为事发了儿福联盟的不管是执行长还是那个董事长讲的话都很让人摸不着头绪啊。
对，
然后又发了一篇声明说什么董事长先是在媒体面前说他社工要出来扛，
勇敢面对，
要勇敢面对。对，那就是讲难听就是你出来扛嘛，然后又发了一个像新闻稿的东西，写的说我们同舟共济，就是让人觉得其实根本没有检讨。
对，
如果说12月底发生这件事情，照理说机构他们应该都会知道说有这件事情，那一二月到现在已经三月了，我们不要说现在三月，那一二月两个月到底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然后被问到问题的时候讲不出个所以然，很像在
我觉得讲不出个所以然真的很傻眼。
虽然说我有看到有一个片段说他那个执行长是有讲到说他们出养的负责的跟受虐的是不同的单位，可能不同的社工会处理不同的状况，可是那针对这件事情他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检讨些什么。
对，
在当被问到的时候他们可以说些什么，他们具体做了什么改变啊，可是他说不出来耶，那不就代表他们根本没有检讨啊。往坏处想，是不是这种事情其实层出不穷的在发生，只是我们没看到。
对， 因为就像如果这现在这件事情没爆出来的话，我们就也不会知道、
啊。对
啊，对啊，因为你看都事发过多久了，
真的哎。
对，所以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就是少子化已经这么严重了，然后小孩生出来还这么容易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意外，
对，
或是虐童，然后就没有
了，就消失了，
就。这件事情对父母的伤害有多大？就像养要生一个小孩的成本很高欸，就是
所以难怪都不敢生呐、
啊啊。
不管说是不是经济状况的问题，也有怕说生出来的送养了，结果不是送养，就是找保姆找托婴，结果就有出事的。
而且我觉得最失望，也可以说是最灰心的事情是，前阵子的这些新闻，小孩都是在合法合格的地方出事的，那我到底还可以相信谁？就你不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很惶恐吗？
就是所以这个会让我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生二宝嘛，
对，
然后本来也在想说那是要送回原本就送过的地方，还是说要再找新的，
嗯，
那目前这种感觉就会觉得那还是送回自己曾经送过的地方好了，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啦，
因为你很难再去试试看，
因为你真的很怕你如果送去了一个新的地方，那边真的是都不认识的，那会不会出什么状况？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口碑也不一定准，因为你小孩今天没出事不代表另外的人不会出事。就因为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为什么那个小孩在保姆家会出事，就是他同住家人呢，邻居呢，真的没有人有机会去拦住他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吗？
我觉得是事情爆发之后，有一些新闻记者可能去采访邻居或什么的、嗯、然后才有说有啊，常听到在哭啊，不然就说他们也甚至虐待他们请的外籍佣人。
对
对，所以那我觉得这就可能回到同一个问题，今天如果假如我们是比如说听到邻居家传出这种哭声或什么的、嗯、我们到底是要很有正义感的去打电话报警、嗯还是我们要不管，但是就又发生说他如果管了结果其实没什么事，
嗯，
我们是不是又太大惊小怪了？
可是如果
不管又说我们太冷漠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对于邻居来说这个尺寸很难拿捏，是这样、嗯、
是没错。但是因为我刚刚在想的是，因为这个小孩的状况是他在等待出养过程嘛，所以他就是一直在保姆家，
嗯，
所以假如社工正常的访视是一个月一次好了、嗯、那这个保姆如果要无良一点，他可以等这个月被访视完之后开始暴揍小孩然后反正就是到下个月来临之前伤会不见不就没事了吗？就是除了
如果真的有刻意要经营的话，
对，他真的要刻意做这件事，就真的没有人会发现啦、啊、因为社工如果他就访视这个月就访视完了，
嗯，我觉得这种事情你要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反正就是这样啊，
真的啊。可是到底要怎么防？
对
啊，那这我想到我们学校其实也有一个不是人的老师，就是他其实感觉他的一些整洁跟一些生活习惯其实不是很好、
嗯、
那我觉得无形中他的教养的方式也是比较脾气暴躁的那一个路线的，
嗯，
对，然后我们都觉得他不是人哦，但是很奇妙，家长看到他呈现出来的小孩的一些照片，都会在照片下面给予回馈，说老师很用心，谢谢老师，小孩很喜欢老师，这样子的言论。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就是啊，我觉得这个人不适任，可是家长看到的表面觉得这个老师很用心，
家长没办法发现啊。
对，家长没办法发现，所以我说是不是很难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对，那我觉得这一集我们比较是心情的抒发啦，我们很难有一个
结论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有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还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但我觉得还是要希望可以藉由这个督促政府，不管是在各种制度上的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做得更好，
对，
或者是说可以去怎么样调整可以让人愿意进来到这个领域，
对，或者是说大家在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是不是就会更愿意去伸出援手，或是帮忙
发声去注意去关注。
对，因为我相信还是很多人就像我们两个也是很认真在这个领域中，
虽然说有遭遇到一些挫折也有想过要不要退出，但是还是待在这里了，
对，我们还是很努力在默默耕耘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对就业人员要有信心，就会发生这种案件真的是少部分，唉，
但是真的就是说什么不爽不要做啊，这种话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帮助，而且我们看了，我其实我选择不要看
哦。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就是变成是我们自己这种行业人，我们心脏要够强，我们要先自己先强起来，我们才能面对这个环境。
真的，那下一集我们会请到两位社工来和我们聊聊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今天就这样咯，
拜。